末世众生希望成道，无令求物，唯意多闻，增长恶见，但当精勤降伏烦恼，起大勇猛，未得令得，未断令断，贪嗔爱慢，嗔恚嫉妒，对境不生，彼恶恩爱，一切寂灭。佛说世人见此成就，求善之事不堕邪见，若于所求别生憎爱，则不能入清净觉海。这一段还是继续上边讲这个四相，四相就是恶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命相，讲完了。讲完了就是说，如果这个四相还都存在的话，就是不能够误入这个清净的圆觉。那下边呢，刚才读这一段文呢，就是叫做戒劝、警戒劝告的意思，说善男子，这是释迦牟尼佛教一生净诸业障菩萨，说末世众生，末法时代的众生啊，希望成道，这个修行的人的目的就是想成道啊，成佛。现在是大乘佛法呢，就是指着成佛道说的。无令求物，唯意多闻。无令求物，就是不要使令自己要求开悟呢，然后呢，不去真实去修去悟。唯意多闻，唯意多闻呢，就是专门去求。在文字上明白，多闻就是在文字上，在这个经典上或者在听法上多闻，这样知道的多了呢，他说有一个问题是增长恶见啊，能够使我见增长。这个前边说的这个四种相，这根本就是我见的啊，没有我见，其他的相都没有了，所以这样不是不对了吗？这是说不要使令，要求悟的话呢，不是修，而是多听多闻。这意思呢，就是说要以修为主，要真实去修求悟。修悟了的人呢，他就去这个恶见的，如果不修知道多了呢，凡夫这个恶见还在呢，是增长恶见的。这下边这是说警戒呀，告诉我们小心。这个凡夫呢，现在我们就要小心，比如说我们学佛法，没有学佛法呢，没有多研究多讲多闻呢，也是不对。可是多闻了以后呢，光是由这个分别知道的东西呢，自己有一点仗势，好像我知道你不知道，这样呢就会增长恶见，恶见呢就会起恶慢，看他人不知道的呢，就会起慢心， 那这样子变成学佛法，这个佛法是好的，是也是一种药，治病的药啊。可是现在又加上病，加到自己身上了，这样是不是怪佛法呢？不是怪佛法，是我们不会用这个药。哎，所以说我们研究佛法呢，要有解有行，要解行并进，哎，才互相扶助的，哎，才有帮助。虽然没有开悟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知道完后不修还是不成的，有解有行，戒行并进才对的。所以下边就说，但当精勤降伏烦恼，哎，就是说要专门要精进啊，精勤就是精进，精进用功啊，听了这个佛法呢，要自己运用，运用怎么样呢？修行降伏烦恼啊，我们这个烦恼有很多种啊，啊，种种的烦恼，哎，起来的时候呢，看看能不能降伏，降伏就是制服，这个降字平常念降，但是在这个念降伏。降伏烦恼呢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断烦恼啊，你能把它降伏住，让它起不来，让它起不来，但是它没有断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它不会去造业，哎，起不来烦恼不会造业，虽然是种子还存在，但是它没有现行啊，哎，这样就不会去说一句平常话，就不会去惹祸啊，哦，那么把它压住了，哎，哎，没有妨碍旁人，这样的呢，慢慢，哎，再慢慢去断烦恼，起大勇猛，更加上呢，用这个起这个勇猛精进，这个勇猛精进呢，和这个勇猛和精进啊。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用功啊，好像我们平常说打佛七呀，或者是坐禅会呀，啊，我们在这个啊吃了饭就在这儿用功，这叫精进呢。这精进但是要勇猛，怎么勇猛法呢？有的人如果精进不会勇猛，硬勇猛呢就危险，短时间呢就会上火啊，头胀，胃吃饭不香，然后心里的发闷。如果长时间这样还那样干下去呢，不得法呢，而且勇猛呢，长了会着魔，会走火入魔。其实魔也是因缘所生法，没有你把它制造出来了，它就有了。那这个地方要说精进和勇猛，比如说我们打坐也好，念佛也好，第一个是精进，精进要缓啊，要缓和这个，要时钟啊，精进是不间断，不是说硬冲，把头撞破了也要冲，那样就有问题，哎，不伤到自己那样精进。那么勇猛呢，是等你精进入入那个，哎，就是进入那个上了轨道，再勇猛啊，就不会出危险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开车好了，大家都会开车，我不会，但是我想这个道理是对的。比如说你进入高速公路，你才有这个小岔路出入进去高速公路，你要加油，这叫精进。但是才出去那个岔路，才登陆那个高速公路呢，你精进是精进呢，你可不能马上勇猛。我讲这道理，大家会开车看，对不对？勇猛的时候要怎么样呢？ 已经上了高速公路，稍微有一段路，前边也没有车，还得不超过那马力，让警察来抄牌。这样勇猛呢，就安全的勇猛。所以精进要勇猛的时候呢，就是要用特别的力量的时候精进修行。这个时候呢，要有相当的把握，不会把身体或者精神上受挫折，那样勇猛的是安全的。你要到什么时候勇猛完全没有问题呢？你像释迦牟尼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，割礼王割解身体，他都没有生嗔恨心，他舍头目髓脑，他都没有说对对方有嗔恨心的。像他那种勇猛呢，就没有问题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我们现在恶执还都存在，修行才开头，就像释迦牟尼佛说，他舍头目髓脑，我也找一个人让他挖我的眼睛，你挖完了，你看有多少烦恼跟着来呀？第一个后悔，第二个会说那个人不应当挖，我让他挖他就挖，就好又怨他，就会生种种的烦恼，然后这一辈子眼睛没有了，慧眼没开，天眼没开，法眼没有，肉眼不成了，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？就出了问题了。所以我们修行呢，要会调，知道我是在什么层次上呢，我怎么样精进，怎么样勇猛，要稳当一点，但是不是不修，这样子。现在这个地方降伏烦恼，这个是断这个迷失的思想。不是前边讲有两种思想吗？迷八识的识，迷识的思想呢是凡夫的思想，恶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啊，像《金刚经》前边说的那个思想，那是先把这个无我的理先显出来，先把这个我执先空了，把这个烦恼先降伏住。下边说起大勇猛精进，然后未得令得，未断令断，未得到，比如说把降伏烦恼了，再断烦恼降伏了，要把这个无我的道理显出来，证到空的涅槃，这样呢才是说把这个迷失的思想了都破了，思想没有了，思想皆空了。未断令断呢把这个迷智的思想呢也要断了它，没有断当初，现在呢也要断了它。这个迷智的思想就是这个圆觉经前边讲的前边讲的呢就是所证心悟，还这个所了，还有这个存恶觉恶，这四种思想呢就进一步的思想，就是迷智使得大乘在修行方面的思想。前边的迷识的思想呢是我们一般凡夫的没有修行的人就有这思想，现在这个迷智的思想，修行人有这个思想呢也要断，也要断了的，未断令断。贪嗔爱慢谄去嫉妒，对境不生。这个贪烦恼、嗔烦恼、爱的烦恼、慢的烦恼，这几种烦恼呢是属于根本烦恼。这个烦恼呢有根本烦恼，有随烦恼，随烦恼就是知末烦恼。那这个根本烦恼呢在唯识讲有六个，这是主要的，把这个贪六个里头，这个贪嗔爱慢呢是更不好断，更是根本中的根本。贪和嗔是相对的，这个爱烦恼也就是属于贪慢傲慢这个烦恼。那这个谄去嫉妒呢， 谄气就是不直啊，啊，比如说谄媚啊，谄媚就是表面上是很啊说好话，心里头不直，有企图的，啊，那嫉妒呢，就是嫉贤妒能，这几个烦恼呢，谄气、嫉妒是属于随烦恼，不是根本烦恼，不是根本烦恼。比如说谄气，谄气这个烦恼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应该是从贪烦恼来的，因为对对方有一种谄气心呢，就是有所企图，就是贪。那嫉妒烦恼呢，是从嗔烦恼而发生出来的，所以这个知末的烦恼也叫随烦恼，是从根本烦恼产生出来的。好像这个谄气啊、嫉妒呢，平常没有，遇境它才有的，啊，这叫小烦恼。小烦恼呢，是来得快去得快，哎，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去得快，反正来得快，哎，如果是严重了呢，就变成贪和嗔了，没有到那时候呢，就属于谄气。嫉妒这些个烦恼呢，对境不生，如果对着我们了，我们心里头呢不要生起来，贪啊、嗔啊、谄气啊、嫉妒呢，对境不生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。彼恶恩爱，一切寂灭。这个彼恶恩爱，哎，对，就是彼此的恩爱。什么叫恩爱呢？恩就是对我有恩的，好像父母对我有恩啊，帮助我的对我有恩。爱呢，就是说这个感情啊，或者儿女啊，这些个呢是生死的根本，哎，这些个是生生世世的割不断的，这个生死根本在人世间上认为很合理很应当的，但是按佛法说呢，有这些个呢是出不了轮回的，叫生死。出不了轮回就受生死，让生死轮回。那么生死轮回呢，这一种是根本，就是说基本的问题。到这时候呢，一切寂灭，寂灭也在这儿讲呢，也是不生的意思。上头是对境不生，现在说彼此恩爱不生，哎，一切寂灭。都不要让他给，在这个我以前讲过嘛，以前亲近慈州老法师，有一位当家师傅叫体静老法师啊，他讲那个十二因缘呢，他专门研究十二因缘，所以他一讲开始呢，他就会讲到十二因缘去，但是他讲得很好，因为他熟，他特别在那上头用功。他讲的十二因缘、无明缘、行行缘时那些个讲完了，他就说什么，哎，他是湖北人，湖北人的舌头呢也跟一般的湖北人说话还不一样，哎，他叫管那个冤家呢，他叫冤家，哎，不是叫冤，叫冤。这冤家呢有两种，有强冤家，有软冤家。好像这个贪嗔呐、啊，嫉妒啊，对住我们了呢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强冤家。如果是恩爱离不开呢，这叫软冤家。这两种冤家，一个是顺的，一个是逆的，都是扰乱你修行的。他说呀，强冤家、软冤家，缠头裹脑不得解脱了了了。他说缠头裹脑不得解脱。他说想软家软软家缠的过脑把他改脱了了，我们听长了他一说我们就懂，他老讲嘛，但是想起来呢，我们人就在这两个圈子里头，缠头裹脑，缠着头裹着脑，让你头昏眼胀、脑胀出不去，这个境界就是在这里绕。这世间法全是这两种。佛说世人见次成就，就是说贪嗔 嫉妒对境不生，彼恶恩爱一切寂灭，这样的人呢啊，这一种人呢见次成就啊，先断这个迷识的思想，后来再断这个迷智的思想啊，见次成就。那么这种人呢，求善知识不堕邪见，他去求善知识呢不会堕邪见的，正邪正分明，他知道，哎，因为他不会被那个顺内的境界所缠绕。那下边呢，若于所求别生憎爱，则不能入清净觉海。这若于所求，求什么呢？就是说求善知识，上头说求善知识，你虽然说不堕邪见，假设你要在这个求善知识的时候啊，别生憎爱。求善知识怎么生憎爱呢？你比如说有两个善知识，好像各有所长，这时候呢你就看你哪个跟你有缘，或者一个善知识根本就不合心不合理想，一个呢就很欢喜，这时候就有取舍的心，哎，取舍的心呢就是我相根本没有除，那就时候就会有憎有爱，哎，有憎爱，这样啊起了分别有了憎爱了呢，则不能入清净觉海，就不能够误入，就是不清净，有这个分别心，有憎爱心就不清净，那个缘觉，这个好像海似的那个境界，哎，大寂灭海呀，这个缘觉大寂灭海是清净的，你就不能误入，因为这个修行是不容易的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：净业汝当知，一切诸众生皆有执恶爱，无始妄流转，未出四种相，不得成菩提。爱憎生于心，产取存诸念，是故多迷闷，不能入觉成。若能归无差，先去贪嗔痴，法爱不存心，见次可成就。恶身本不有，憎爱何由生？此人求善友，终不堕邪见，所求别生心，究竟非成就。尔时这个释迦世尊把上边这个长行文讲完了啊，欲重宣，要想重再宣说上边的道理呢，是用偈颂而说的，啊，这叫重颂，啊，这个颂呢有重颂有孤起颂，啊，孤起颂呢就是前边没有长行，好像八十规矩颂，那叫孤起，开头就是颂，那么现在呢叫做重颂，前面有长行，哎，有寄颂啊。净业汝当，净就是净诸业障菩萨是代表的这一段啊，一切诸众生皆有执恶爱，这个地方是讲凡夫迷失的思想啊，执我爱我，这个我们这个凡夫啊，执着这个我呢，你说世间上爱什么？最爱的是我，为什么呢？你比如说夫妻恩爱，但是吵起来架了呢，还是保护自己呀，还是他不对呀，最爱的就是我，没办法的，这个我执啊，到了真正利害关系时候，决定是保护自己的，这是自然的，生来俱生就有，生生生世无始以来就是这样。那么这个我执啊，这叫迷失，这样呢无始妄流转，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都是受这个虚妄流转的这个原因在哪儿呢？就是执着无碍，受这个轮转，哎，这叫分断生死。哎，下头说未除四种相，不得成菩提，这叫哎，这个如果二乘圣人没有除了这个迷智的思想，就是前边所证啊、所悟啊、所了啊、有所觉啊，这个能所不亡，这个这四种相呢，叫迷智的思想没有除呢，不得成菩提呢，就是不能成佛。哎，换一句话说，第一，如果迷失的思想呢不除，就是要受生死流转。第二，如果迷智的思想不除，就是不能成佛。那这两种的思想，按我们现在凡夫来分析啊，《圆觉经》现在当然是这样说。那按我们现在实际来说，我们要假如我们是凡夫，不是菩萨再来，我看那个迷失的思想对我们更重要。因为我们迷失的思想，这个贪嗔痴爱没有去，这个迷智的思想根本就没法用功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。比如说我们在用功的时候也会有时候有，但是呢这迷智的思想要让我看这个不能成菩提，但是呢你要先把这个轮生死流转要先把它去了，不受轮回痛苦，不堕三恶道，不在这轮的话更重要。哎，这是说有浅有深都重要，但是我们身上呢，在我们的身上呢，那个思想，那个所有的思想呢更实用。可以说如果我们可是我们同时我们都是凡夫，如果我们修行的不是很得力的话啊，那个迷失的思想很重要啊，不要被迷失的思想给啊贪嗔嫉妒不要起最好。如果我们也虽然说我们迷失的思想我们还存在，可是我们在这儿用功，我在这儿很好用功的，那我在我心里的或者得清安啦，或者得定啦，或者开点小智慧啦，那我就跑了迷智的思想里头去也有份。那我们在迷智的思想呢也要小心，也可以说这两种思想呢在修行人来讲就是凡夫也都有关系。爱憎生于心，惭去存诸念，是故多迷们不能入觉成。哎，这个爱憎，爱就是贪，憎就是嗔，都生在我们的心里头。那个惭去不直啊，心不直爽啊，修行人呢就是说要直心，直心是道场。在《大乘起心论》上说要发三种心啊，第一直心，第二身心，第三是大悲心。身心、直心、大悲心，《大乘起心论》上的第一个就是直心，直心就是不产区。但是这个直心呢，有人假如问我这个直心我们不能够产区，不能转弯，到了街上人家问我们什么我们都要说吗？那也不成，还是要不能出岔头，这个要善用直心。直心是对自己对他人要有利益的，有害的那还是不成。哎，所以直心要有智慧，智慧之中的直心不是愚痴的执心。哎，有人说我执心呢，我有什么说什么。好了， 你知心，你有什么说什么，你不怕人家难过。好了，我也知心，我也来一个知心，我对你也有什么说什么，你那个不愿意听的话，有时候不让人知道的话，我也说，我也知心，你说得了吗？我还是不说好啊。所以说知心是知心了，知心里的有很多种，这些个产区在大乘起心论上的说知心是正念真如啊，知心正念真如法故。什么叫真如呢？就是不二念，这个不生第二念，但是明明了了的心，那个叫知心，念真如法。像我们这个没有念真如的话，你说知心，知心也不对。换句话说，知心也不对，不知心也不对。总而言之，你有这个爱憎的心呢，就要小心。纯诸念，念也就是心念，也是在我们心里头。有了这个心呢，是故多迷闷。因此之故，在我们这个心念里头啊，很多都是迷闷迷惑，闷的心里头就是愚痴。迷闷就是好像走路迷了方向了，找不着东西南北了，错认方向，又迷又闷，那就是说愚痴了，无明了，不能入觉成。这样子怎么能入觉成？觉是大觉，成就是比喻了，就是比如成佛的那种涅槃成，大涅槃成，不能走到圆觉成里头去。圆觉就是大觉，圆满觉成。热能归物差，先去贪嗔痴啊！啊，要想能够归向物差。这个差，这个差字啊，差呢是印度话，翻过来的，是国度世界的意思。好像我们说，您是啊，看着出家人了，不认没有见过，在路上遇到了，啊，说这位法师，您是哪个宝刹来的？您上哪儿啊？宝刹就是指着他那个道刹，尊称他。那个道场叫宝刹，那我们要写信呢啊，贵刹宝刹。那按照这个佛的境界来说呢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一尊佛所教化的这一个刹度，叫做世界，就是世界，也就是一个境界的意思，这是一个。那现在悟刹，悟刹是觉悟了的一个境界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圆觉妙心，那是所悟的境界，也就是上边说那个觉成的意思，觉成的意思，这个无常。要想啊归向啊回归那个悟刹的话呢，先去贪嗔痴。这个意思就劝我们要先断迷失的思想，这个贪嗔痴是根本烦恼，要先去，这非常难去的。这个贪嗔痴里头支流太多了，这是根本嘛？因为在那唯识里头分析的就多，法爱不存心。法爱不存心这句话呢，是劝断这个迷智的思想。迷智的思想呢，就是前面讲的啊，正啊、悟啊、了啊、觉呀，那是法。但是在那个法上，不要升起一种贪爱啊、执着的心。这个法爱呢，和那个世界上的贪爱又不一样。贪爱是属于感情的，这个法爱呢啊，也是属于情，但是这个情呢跟那又不一样，是爱这个法，在法上起了执着了，离不开了。你比如说修这个旁门左道的， 这个外道人啊，啊，或者是啊，练气功的，或者是想升天的，或者是想修成神仙的，他也有那一个法门呐、啊。如果他稍微得了点好处啊，你让他放下他那个来学佛法呢，他也不敢，就是放不下他那个法执的法外。哎，这还是往好里说，往不好了说呢，他没有法外，他有他的执着，他的那个这个法门，不管对不对，他也要保持。如果他修行有了点好处了，那才叫法外；如果修行没有好处，连法外也没有，那法外呢，叫好像我们佛法说叫做法喜，我们得了身心清安了，那个叫法喜。但是这个得了法喜的时候啊，有的人修禅定修得很好了，哇，那种身心快乐呀。但是那种乐呢，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半个的笑得哈哈止不住，招着喜魔了，这种很少，但是不是没有，那是从法外来的。哎，如果听善知识劝你不要那么欢喜呀，都是幻化的假的呀，你不要那么欢喜呀，他要听善知识的话，他就会不招法爱的那个魔。如果他得了那个法爱太好了，太欢喜了，善知识说谁说他都不听，那他就会招魔了，招了魔的时候谁劝都没办法啊，这是心里头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得了这个佛法的好处的时候呢，也要平静，也要把心呢啊柔和啊啊，要柔软，不要那么太冲动，就不会招着这个法爱的魔。哎，见次可成就。那么如果去了贪嗔痴了，法爱也不存在我们的心里头，也没有法爱，这样呢见次慢慢按着次第渐渐可以成就，就成就了，就没有错了。我身本不有憎爱，何由生呢？要观察我这个身体都是四大所成的，地水火风，四大分离了，哪是我的身体呢？哎，我身体都没有，没有实在的我。哎，憎爱何由生呢？这个憎和爱是因为身保护自己，我身有了身体呢，有我见，然后有我见才有我执，有我执呢就执着，有憎有爱才生出来的憎爱呀。那身体如果是没有了的话，憎爱何由生呢？哎，那前边不是讲过吗？啊，于虚妄上重增虚妄。这个身体就是虚妄的，憎爱是因为身体而有的，叫重增虚妄。身体是根本，憎爱是从身体有的。如果身体，我们这个我相是因为有身体执着才有我相的。假如我的身体不执着，这个在身体上不执我相，憎爱就不容易生起来。古来修行人悟罗道说，由他谤任他非，我尚非我，他是谁？连我都没有我了，还有他吗？他是人相，我是我相，我相没有了，人相就没有了，我相是根本。所以呢，这个憎爱是由我相而有的。哎，那我相我身本不有了，憎爱何由生？他还怎么生出来呢？如果真是到了这种程度的话呢，修到这样子的话，此人求善友，终不堕邪见。 这个人再去求善知识，求那个正知正见的善知识，他不会多邪见了，这就对了。但是下边又说所求别生心，究竟非成就。这刚才前边长行里头讲过，在求善知识的时候呢，生出来一种心啊，高啊低呀、啊、取呀、啊、舍呀、啊、憎啊爱呀、啊、哦，有这么多分别呢，这又不对了。哎，所以呢这样也究竟非成就，还是究竟到彻底还是不能成就。这是在求善知识不能起分别心。那你说不能起分别心，我到街上随便就找一个就是我的善知识，我不要起分别心，对不对呢？不对。这是说你真正求到一个真的善知识，认得不会错，哎，或者自己不知道呢，再在旁边打听打听，多问几个人，哎，大家公认了，哎，或者是你自己看的佛经多，也会看出来。如果认为是善知识，不会带我，不会带错我的话呢，那就要一心办道了，那就别再分别了。再分别，天下没有满意的人。就怕那个人呢，不可以当我善知识，你也不能不选择。这是说这样子的，还是要智慧，说了半天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我们这个佛法呢里头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只是一问一答，问对方，想知道他的根性。佛菩萨根本就知道他过去未来的，如果是大菩萨，佛不用说了。那如果我们凡夫呢，要给对方说法呢，当然都要问一问啊。问一问呢，就是说看看他的思想和他的知识高低，再给他说佛法呢就实用。这是说佛教。如果说外道呢，他们讲考验，试验你呀、这样试验那样试验你，那不是说一贯道友吗？他们有什么也什么天考人考魔考种种考，考的最后了你都不变，他才相信你是真的。在从前有一个人呐，他也不懂什么，他就是想到深山里头去找高人去修行。到深山里去找高人去，就往那个山里走，他认为这山里头一定有高人，一直往里走啊，进一个山进一个山，走到里头去也不怕豺狼虎豹，都不管了，那个求道的心呢、很强。走了很深的一个山里头呢，他说这里一定有高人。后来呀，就看着一个人在那儿，在那个野石头上，那山里大石头上在那儿打坐呢。哎呀，他说这个人呢一定是高人的，这个深山里的我走这么深没有人，结果这儿有个人打了，这个人一定是高人。我见了他，他说什么都不成，我是不给他走，我一定要跟着他去。他到那儿就问说，你修成什么的，你是我想跟你学修道啊。那个人说，我根本就不懂，你不要跟我学。他说不成，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，你一定是高人，我非跟你去不成。左求右求，那个人呢怎么也推不了他，把那个人弄烦了。那个人说，我根本不懂，你一定要求我，你说我有道，我好了，你就跟着我来吧。再往山里走呢，走到那山里头呢，有个几块石头架着一个锅，锅里满一锅水，他就把它烧开了，添柴火烧开了。他说，你一定要跟着我，你说要跟着我学，你完全都听我的话，我让你怎么你怎么。他说是，你跳下去，这锅开水，糟糕了， 他这一考虑，我不跳吧，我说听他的话就不听了，我说跳吧，这一锅开水我跳下去还能有命啊，还不把我煮了吗？这一考虑，这就这一考虑吧。那个人就说，你不说都是听我的话吗？刚才你说了半天什么都听我的，现在你头一次就不听我的话，你跳不跳？你不跳我跳了。他还是不敢跳，他不跳，那个人就跳下去了。那个人一跳下到锅里头，这个人就变成一个金人，完全是黄金的。哎呀，他一看呐，原来是都是黄金人物，他还是不敢跳呢。他拿两个手指头入进去了，这两个手指一入进也变成黄金了。就看着那个人跳进去，完全是黄金人，他还是不敢跳。你头先进去吗？他不敢，他用手指头试验，两个手指头烂了也没关系嘛，他还是不成。结果两个手指头变成黄金的，那锅连盆什么都没有了，完全山里头这些东西都没有了，就剩了他。后悔死了。后来出来呀，虽然说后悔了，他知道这个道了不起，还是要修。这一下子遇着真人错过了。后来人家给他起个外号叫金指道，两个手指头变成既黄金的了，叫金指道人呐。我们也听着这个故事，我不知道各位，如果我的话再遇着这个人，我还是不敢跳啊。你说金指道，我两个手指头也未必敢进去啊，一锅开水啊。所以那个心呐、啊，坚决的心呐、啊，释迦牟尼佛求道就敢啊，为了半个偈颂啊，就舍身了，就舍身了，为法忘躯，那个叫我们呢，为法忘不了躯呀、啊。碰我一点都不成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为法忘躯是不容易，可是我们要这个要培养自己的诚心精诚啊，还是很重要的。比如说我们打坐时候认真打，礼佛的时候要恭敬至诚，这个总能做得到。如果这个也马马虎虎呢，那就不大好了。下边，于是普觉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长跪叉手而白佛言：“大悲世尊，快说禅定，令诸大众得未曾有，信义荡然，得大安隐。世尊，末世众生去佛见缘，贤圣引佛邪法增斥，使诸众生求何等人，依何等法，行何等横，除去何病，云何发心，令彼群盲不堕邪见，做事于已五体投地，如是三情终而复始。”这是又另外一段了。这一段是由这位菩萨叫普觉菩萨，这圆觉经一共有十二位大菩萨吗？这位叫普觉菩萨，他听着释迦牟尼佛在前边说这些个话以后呢，他又在大众中呢，从他自己的座位起来了啊，也顶礼佛足，又绕佛三匝，就是三圈，然后呢长跪叉手，就是合掌而白佛言，跟佛说话。那么这一章啊和前一章有什么不同呢？前边我们讲的是说自己心里头的病，就是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命相，那都是自己心里头的相，那是里边自己心里边的啊，讲过了。那这一章呢，现在这一章呢是说外边的啊，外边是什么呢？这个 前边是心病，现在是邪师的病啊，遇到邪不正的这个老师了，哎哎，就是邪执拗见不正见那种的人呢，哎，要怎么样知道呢？啊，在前边我们自己心里头有啊那些个，当然也很难把它断除，就很难了。可是现在说外边的师友，就是亲近善知识，他帮你啊，就是当助缘，那个力量也很大。如果你听他的话呢，就能改变你的人生。那要遇着邪的怎么办呢？啊，那就是盲从了。啊，那就是这就把自己害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一章是讲这个的。那他说，大悲世尊快说禅病，令诸众生得为曾有，令诸大众得为曾有。这个快说禅病呢，是指着前边啊，很庆幸前边呢。啊，说您说的这个禅病说得很痛快直截了当啊，让我们知道这个四相的做这个修行的这个不要有了这种毛病，这叫禅病。哎，修禅定的功夫，然后呢在这个禅定里头有了这个四相，就变成禅病啊。要知道那四相，不要执着，那就有光有禅就没有病。所以呢听到前边佛说这个禅病啊，说令这个法会大众得到未曾有，心意荡然得到安隐。听到前边说的很明白，就心开一结，荡然是心空了，四相不在我们心里头了啊，心里头就很坦然安心了，不会说担心怕有这个思想自己不晓得遇着怎么办呢，现在不怕了，得大安隐自在了。现在叫怀大安隐，就是得大自在。世尊，这下边又要请法了，说末世众生去佛见远呢，说现在我们这个是跟着佛呀，那将来末法的众生慢慢慢慢去佛越来越远，好像我们现在离着释迦牟尼佛已经有2500多年了，将来越往后越久不是越远了吗？哎，从正法到相法，从相法到末法，现在就是我们是在末法时代，这离佛越来越远。哎，那个八难里头就有这个佛前佛后难，遇不着佛。但是在古来祖师说呢，我们现在说虽然活佛不在眼前，但是佛说的法是在这儿的，这个经典是存在的。哎，所以呢还遇着佛法还是庆幸的。那个佛说过，如果在释迦牟尼佛你没有遇着佛，遇着佛法，后来遇着这个法，遇着这个法去学去修今生了生死，或者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了了。如果没有了的话呢，这种人呢将来在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成佛的时候呢，龙华三会说法都能度，我们都能在内。啊，龙华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啊，坛经300余回，将来弥勒佛成佛呢，就说3场，好像我们办佛学讲座一样，3场大佛学讲座完事就完了。你看吧，你再会不再会，那就看那时候。有时候我想啊，我们现在是念阿弥陀佛的，为什么要求生西方呢？因为等弥勒佛成佛还有多少？ 还有56亿7000万年呢。现在这个世界的历史最多中国历史才5000年历史就不得了了，古老的不得了。哎，那么你还要比那56亿7000万年，那还早得很呢。那在这个中间弥勒佛没成佛，你在这个世间上要不要投生，要不要转世，还是老当那个当阴间的吗？你跑哪儿去呢？这怎么办呢？你担保不堕三途恶道吗？一点把握都没有。所以想到这儿呢，我感觉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呢，以阿弥陀佛的大愿，我们这个诚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。到了极乐世界呢，那个地方是无量寿，极乐世界比佛寿命及其人民这个寿命无量无边恶僧祇劫的，我们也是寿命长。也可以说到了极乐世界，我们那一生就可以等到弥勒佛成佛，我们也可以回来看一看。你能不能回来呢？那就看你莲花开不开呀。莲花要包着你，你想回来那没办法，没有花开见佛恐怕回不来。那可是在那儿不会堕三途啊，不会受罪，在那儿还是想快乐。那个莲花包，你以为像我们现在闭上眼睛闲在这个桌子上摆一个莲花那么包，你在那里的小一个小床在那里头那么点吗？在那无量寿经社，那个莲花包那个就是一城，那个宫殿就有500由旬大呀，比三藩市也还没有一个莲花包大呢。你看那你还够还不够用吗？你还怕什么？那还不快乐？不来也没关系，如果能来就更好。我是感觉到了极乐世界呢安全点。但是人家现在说弘扬人间佛教的啊，人间佛法的，我老研究这句话。那我们求生极乐世界的人也在人间，没有离开人间。不求生极乐世界的人呢，也是更在人间。大家都在人间，可是我们上极乐世界，他们上哪儿？他们回来，回到这个世界，回来这个世界。我今天想出一个话来，我们都根据佛经说啊，我们研究佛法不能离开佛经。佛经上说，如果把世间的这个法三规五戒十善做好了以后呢，再发心发什么心呢？要发出离心吗？不是。那你说出离心跟人间佛教有没有矛盾？如果说人间佛教要不要出离，出离心是什么？所谓出离就想离开这儿吗？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地方呢？这个地方有三苦八苦吗？所以要离开。那你要离开，你不想离开，你有没有证到什么果位的话？不退，三不退，有哪一个不退的位子你证到没有呢？如果证到了，不求出离，不求出离，那怎么样呢？在这个假要修好，假观要修好，哎，要幻化。如果幻化假观没修好，也不出离，你说是不是照常当凡夫呢？我们研究这个道理呀。所以说念佛呢，先等于求出离心，不过方法不一样啊。我不是修不净观，我求四禅八定那样出离。我是念阿弥陀佛出离到了极乐世界去，再充实去，然后呢没有说不回来，哎，没有说不回来，这样跟人间佛教完全没有抵触啊，就是个人的愿力不一样，哎，我是这样想。因为这个末法众生去佛渐远，而且法热魔强，佛法热魔法强，那个说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我们在这说我们是正，也不知道人家当我们是不是邪，还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 很显然啊，你看现在真正讲佛经我们这听的人有多少，如果说来一个啊，有神通知道过去未来的，再能够变点样子出来的，那人多得不得了，还卖票都挤不上去，那不是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法热魔强是什么呢？大家看看，哎，不用问就是了。所以呢，贤圣引福了，这个贤人和圣人呢都引了，不现了。怎么不现了呢？我们看看这个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，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，那个大耳和尚是弥勒菩萨，这个杜顺和尚是文殊菩萨。你看他那时候怎么那么多菩萨来世间上，没有引佛都出来了呢？现在呢？现在你说没有吗？不知道，引福我们看不见，我想不能没有，只是我们不认得，或者他没有给我看。我想这世界上还是有先生的，不过我们的善根呢不够，他现出来也没用，他在那儿在世界上游化众生，度化众生呢，不给我们知道他是什么人。哎，所以呢这样也变成引福了。这比如什么呢？在那个佛经上有个比喻呀，太阳，天上的太阳，比如说没有云的时候，哎，万里晴空的时候，太阳是在晴空有的，那么亮，但是盲眼的人呢还是看不见。哎，闭上眼睛看不着东西的人呢，眼睛有毛病的人还是看不着太阳。那现在贤圣引福针对贤圣呢，我们眼睛不成还是看不见，所以我们还要说了半天，还是自己条件要紧，要培养自己的慧眼天眼啊，法眼，然后呢遍地都是贤圣，他引也引不住，你引我也看不了，现在他不引而引，哎，我们就是看不着。所以呀，这是说末法邪法炽盛，这个正法呢，刚才说正法衰弱，邪法啊增炽增强炽盛，好像那个火冒光，冒那个光呢，那个光是不是佛法的光，不是佛光普照的那个光，是炽盛，炽盛呢好像那个火冒花，你要打铁呀，一锤子下去把那铁烧红了，一锤子下去那火星四周围都跑的那个火呀。有人讲啊，这个修行呢怕招魔，但是呢有一天呢他说打坐见着光，见着光呢自己又不知道是佛的光啊还是招了魔，这怎么分别呢？据说这个光啊，如果你见着光的话刺眼睛，你眼睛看过去它会刺你眼睛，那个光是不好的，那你就不是好光。如果你看着那种光啊很清凉，不但不刺眼睛，而且眼睛还很清凉的话呢，那个光应该是好的。哎，这是这样分别，这样分别是分别了啊。刺眼睛的不要说，我们不管，不要执着它了。不刺眼睛的光呢，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你还一劲儿看它吗？执着它吗？也不可以执着，只是还照常用功。为什么你看着光呢？因为你当初是用这个功，它那个光才出现，就是好的光来讲。那你一看光，你功夫不见了呀，你的心跑到光上去了，自己的本心抖作了，走了样子了。 所以要还赶快要关心，还照常用功，他光归他光，我照常用我的功，不管他是魔光不是魔光都没问题，这决定是对的，佛经上这样说的。不要在那儿，这也叫法外呀。如果你老研究那个光，哎呀我可见着光了，这就是法外呀，这是外头的爱，还不是自己那里头的心爱呀。所以要小心，修行没有问题，全是在自己，多听佛法，多用功，多调节，根本就没有事的。这个邪法之圣使诸众生求何等人，这个时候也不能说我要想修行不求善知识啊，也不能够说盲修瞎练呢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下头啊就出了五个问题啊，各位看。第一，那我们要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，我求何等的人做我的善知识呢？我要依何等的法呢？我要行何等的恨？你各位看这两个行字啊，我们要把它念成不一样，怎么样分别呢？上头那个行是修行的行，是动词，下头的这个行呢就是一个法门，我要修行何等的法门，这一种功恨，这叫恨，修何等恨。如果你念修何等行何等行呢，就应该是不对了。我们过去亲近那些老法师这样告上我们，应该念行何等恨啊。然后呢，除去何病，要去什么病，云何发心呢？这一共有五个问题呀，这一连串五个问题，要这是这个普觉菩萨请问释迦牟尼佛的，说末法时代这个贤圣隐伏邪法增持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末法众生要怎么样呢？就有这个五个问题问出来啊。这样，令彼群盲不堕邪见，令彼群盲，盲就是眼睛没有眼睛不管用了，盲了，群盲呢就是很多，不是一个两个，这就譬喻啊，比如末法的众生通通是群盲，佛这个比喻，这个菩萨说的比喻，我们现在这些凡夫通通是群盲，没有慧眼呐。比如说没有肉眼，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闭着眼睛走，哪儿高低不知道，那样的不是很危险？如果走山路的话，跌下去不跌死了吗？那这个修行要没有慧眼的话，就落了邪知邪见，将来就会造罪，就会堕落呀。那邪知邪见会堕落的吧，因为他乱说话，乱胡说八道，误人，他就会堕落的，他引人家都走错路，他就有罪。所以这样怎么样使末法众生都像群盲一个样，不堕邪见，不会堕落在邪见之中，受他那种，然后造罪堕落三途呢？这样就有这个五个问题呀。这五个问题呢，第一个啊，求何等人呢，就是求哪一类的人，哪一种人才算正知正见的善知识。第二，依何等法，就是这依何等法呢，在后边那个文里头是说，指着那个善知识他所修的法呀，他呢这个依这个善知识的法他修什么法。第三，行何等恨呢，就是指着这个求善知识这个人要怎么样去修。除去何病呢，也是指着求善知识这个人啊，这个学人去什么病啊。那云何发心呢，也是求法的人。这样那后边呢 会慢慢再分析详细的讲。这下边呢才不会走错路。那这个普觉菩萨问佛这个问题啊，作事已矣，五体投地，说完了上头这一句这一段话了，问了就是问这段问题呀。说完了五体投地就是顶礼啊，五体就是一个头两个手两个脚都趴在地上给佛顶礼呀。如是三情终而复始，就这几句话请法说了三遍，做了三遍请法的仪式，表示他的诚意啊啊，请了又请，叫终而复始。这样这是一段，那下头呢我下一个礼拜再讲好了，因为它连着的。